中共喺边度兴风作浪，嗰度就变成灭共基地。已决定点样回应驻约旦美军遇袭事件。中共正式接受塔利班国书。美国远程遥控瘫痪中共黑客组织。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3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系林欣。喺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补嘅客户反馈。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年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藥嘅，咁後尾啊，即係見廣告啦，呢、這個 YouTube 你睇呢個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買翻嚟俾你食，咁啊食咗一個月哈，佢落加落到6.4，所以繼續買俾你食。
有位客户非常認同三高代謝補嘅製作理念，佢話購買咁樣嘅產品令佢感到非常心安。依款產品以獨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體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調節和平衡人體機能，從而激活自然的療愈過程。台灣雅小姐的母親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謝補4个月後，症狀明顯改善，精神狀態亦變好了。三高代謝補為你帶來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眾多見證者反映，無論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高尿酸、痛風，仲係慢性發炎，使用後都有顯著改善。了解更多詳情，請關注健康520官網。最近英國著名的網絡大 V， 擁有200万粉絲的鋼琴演奏家卡雅納，網友稱之 K 博士，在倫敦火車站公開直播獻藝彈鋼琴的時候，發生遭中共小粉紅騷擾事件，中共奴才們想要被英國人立規矩，無理要求他刪除直播視頻的現場影片，在網路上瘋傳，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這個事件不單止正在不斷警醒著西方的普通民眾必須警惕中共暴政的危害性，亦給了我們滅共者重要的啟發。事情正在日值萬變中，請睇報導。
消息傳出之後，有一个小伙子叫做 Mellow Jang， 这位多才多艺的张同学和朋友专门去伦敦火车站，在那部著名的现在令到中共头痛不已的钢琴上演奏了《愿荣光归香港》这首中共连发梦都想封杀的歌，并直接将短片传到网上。一起在场的另一个年轻人手举着写有《请让钢琴自由，谢谢 Dr. K》结束 CCP 渗透字样的牌在旁边助威。就这件事件，陈光诚有以下的评论：边度有压迫，边度就有反抗。事实上，中共暴政早已经，亦仍然正在不停地破坏着我们的自由生活。首先是在苏格兰领事馆将来自香港的抗议者拖入里面殴打，然后又在集党魁到加州参加 APEC 会议的时候收买小粉红当众殴打抗议者，抢夺他们的手机等私人物品，甚至还派多人跟踪前往机场停车场帮助抗议者戒立健攞车的3个人，并对他们暴力袭击。在德国的小粉红则公然向警方报假案，插赃嫁祸记者、反共人士苏雨桐，甚至上门骚扰，向他发出死亡威胁等。中共对内迫害自己的人民，对外破坏国际秩序和民主国家人民的自由生活，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反感。这次小粉红在英国骚扰钢琴演奏家的事件引起的反应已经超出了预期，令到中共坐立不安，正在动用他的外国代理人试图施压 YouTube， 影响现场直播短片的传播，甚至要 YouTube 删除短片。作为应对，随后 Dr. K 声明放弃短片版权，请网友随意下载广泛传播，令更多人通过该短片了解事实真相。不仅如此，在小粉红骚扰他的直播短片发布之后，K 博士收到了很多威胁恐吓他的邮件，中共所做的一切恶行都正在发酵中， 中共暴政必将为佢一系列嘅流民做法付出沉重嘅代价。英国嘅钢琴演奏家 K 博士喺遭到小粉红粗暴挑衅、野蛮骚扰，以及亲身体会咗中共对自由世界各方面嘅渗透腐蚀之后，决心将英国圣潘克拉斯火车站钢琴所在嘅区域塑造成反抗共产主义嘅基地。经过准备，他在26号下午拿出了代表习近平党魁的维尼熊作为抗议的工具进行展示，并且对公众发表演讲，公开支持香港、支持台湾、声讨共产主义和中国沦陷区的独裁暴政。他的行动正在获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将会在全球产生的反共效果不可估计。英国钢琴演奏家 K 博士的事件亦令人想起，没几耐之前，中共小粉红大闹东京餐厅之后，不断有更多中共奴才上门拍摄骚扰，导致他被逼关门的事件。但是很快有人献出在餐厅门前和室内都挂上被中共视为敏感的图片，例如藏人的雪山狮子旗、89年六四屠杀、民主自由人权等图片的良策。老板依计而行之后，就再没有小粉红前来拍摄，想借此提升关注度的中共奴才亦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上述事件中，中共弄巧成拙的操作启示我们，今后中共在哪里、哪方面兴风作浪，我们就将那里变成灭共基地，就要将那方面设法变成灭共反专制独裁的话题，打到中共在国际上寸步难行，令共产暴政成为人类文明的反面教材。
美国总统拜登1月30日表示，他已经决定怎样回应美军在约旦遭到致命袭击的事件，但总统拒绝提供进一步信息。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这次的回应将会比之前的更猛烈。同一日，白宫表示美国可能会采取分层打击法，做出多次打击行动。请看报道。
拜登星期二在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参加竞选活动时，对记者发表了上述言论。拜登的这个决定是在与白宫高级顾问协商之后做出。美国官员在1月28日表示，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对驻扎在约旦的美军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美国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这是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遇袭后丧生。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二在空军一号上向记者透露，美国可能会做出多次回应。柯比说，我们会以适当的方式做出回应，而且非常有可能你们看到的是分层打击法，不单只是单一行动，而是本质上的多个行动。拜登同时亦表示，美国不需要在中东爆发更广泛的战争，这呼应了其他官员在星期二的言论，亦即美国不希望与伊朗发生战争。他说，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在中东爆发更广泛的战争，这不是我想要的。自从上个周末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遭到无人机致命袭击之后，拜登一直权衡如何进行回击。尽管总统表示已经决定了回击的方式，但回击时间尚不清楚。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应该对袭击负责时，拜登表示，我确实认为他们有责任，因为他们向发动攻击的人提供武器。拜登面临着做出强烈回应的压力，共和党人指责这位民主党总统没有对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先至令到美军成为受攻击的目标。官员向 CNN 表示，美国对美军在约旦遭到袭击事件的回应可能比美国之前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报复性打击要更猛烈。退役中将马克·克特林表示，美国军人的死亡肯定跨越了总统的红线，官员和分析人士都预计美国会采取更强而有力的回击。回击不一定要局限于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一日，但官员表示， 美国不太可能在伊朗境内发动攻击。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的回应行动可以是多层次分阶段进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拜登政府可能决定再次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武装组织，亦可能打击地区民兵组织的领导人。美国官员指出，进攻性网络攻击是另一种选择。
继中共大使向塔利班递交国书之后，习近平又在北京接受塔利班驻北京大使递交的国书，再次承认这个恐怖组织的政权的合法性，网民嘲讽狼狈为奸。请睇报道。
中共央视报道，在1月30日，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接受42国新任驻北京大使递交的国书，塔利班派驻的阿富汗驻华大使卡里米是其中之一。央视播放了习近平伸出双手从卡里米手中接过国书的镜头，并展示了两人随后拍摄的合照。所谓国书，是当某国向他国派遣大使和公使时，递交给接受国的介绍信或委任状，这是一份由派遣国的国家元首至接受国的国家元首的正式文件。中共接受塔利班的所谓国书，意味着承认塔利班政权。2023年9月13日，中共成为塔利班再次夺权后第一个向他派驻新大使的政权。当日，中共新任命的驻阿富汗大使赵星到任，向塔利班递交了国书，代表着中共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国家承认塔利班政权，虽然仍然有少数国家在阿富汗设有外交使团，但没有国家派驻新大使。原来的大使任期到期之后，这些国家亦只任命不需要递交国书的代办。如今中共接受塔利班的国书，再次引发物以类聚、蟑螂找臭虫的嘲讽。在 X 平台上，网民纷纷留言，流民必须帮流民，欢迎加入恐怖组织行列，绝对是遥遥领先，中华史上肮脏的一页，遗臭万年。塔利班、伊朗、叙利亚、俄罗斯、北韩、祖国，这一期的轴心国有点不堪。塔利班是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俄罗斯虽然与塔利班来往密切，但至今仍然未正式将塔利班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亦没有承认塔利班政权。因此有网友嘲讽中共，俄认定塔利班为恐怖组织，这下中共成不孝子。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FBI 以远程方式瘫痪了中共支持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这个组织一直攻击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请看报道。
路透社在30日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FBI 获得合法授权，以远距离遥控方式成功入侵了几千台网络连线设备，瘫痪了福特台风的黑客行动。去年5月底，西方情报机构和微软指出，自2021年中以来，福特台风透过在电子设备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攻击了包括关岛美军基地在内的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通讯、制造、公用事业、运输、建筑、海事、政府、信息技术和教育等行业均受影响。纽约时报曾经报道，中共黑客攻击的重点是关岛和美国其他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以某种形式支持或服务美国的军事行动，敢令美国情报部门感到特别担心，因为一旦中共入侵台湾，关岛美军反应将至关重要。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福特台风在5月曝光之后，已经在去年年底扩大行动范围，并改变了一些技术手法。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和英国在内的五眼联盟国家亦警告说，中共黑客可能使用同样技术攻击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基础设施以外的领域。报道指出， 拜登政府越来越专注中共黑客的攻击，除了担心11月的美国大选遭到干扰，还因为去年勒索软件对美国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中共黑客的攻击。2023年9月1号，德国数码协会 Bitkom 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有超过1000间德国公司遭到了黑客的攻击，其中 42% 来自中共。而据2022年以色列的一间网络安全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共的黑客组织甚至向俄罗斯发起了攻击，很多俄罗斯军工技术企业成为中共黑客的攻击目标。据报告令人感到意外，中共和俄罗斯这两个不是盟友、性似盟友的国家之间还存在外界无法想象的一面，公开场合是铁哥们，私下却各有计较，不择手段。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